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地缘观天下，我是老陈。
大家好，我是小林。
老陈，最近中东那边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表面上美伊宣布停火了，可底下的暗流比打仗的时候还汹涌。最近彭博社一组船舶追踪数据直接在全球能源圈炸锅了，你肯定也关注到了。
何止是关注，这组数据可以说直接撕开了中东各国最真实的选择，也把当下全球能源格局的大反转摆到了台面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在见证二战之后中东石油秩序最彻底的一次转向。
没错，今天咱们就把这一连串的事儿串起来讲透。沙特石油总出口暴跌近四成，为什么对中国的出口反而暴涨60%？沙特、伊朗、阿曼这几个关系好的、坏的、中立的，怎么不约而同把石油优先卖给了中国？
还有更戏剧性的，美伊停火谈判，伊朗带着80多人的国家机器级代表团去了，美国那边副总统下飞机先睡4个小时倒时差，连谈判议程都是临时抄伊朗的，最后谈崩了还嘴硬，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更关键的是，咱们要聊透那些把国家安全外包给美国、跟以色列深度绑定的中东王爷们到底踩了什么坑？为什么说阿联酋已经成了最没退路的那个？这场中东乱局里最大的赢家到底是谁？话不多说，
咱们先从那组颠覆认知的石油数据说起。
首先，咱们先给听众朋友们报一下这组核心数据，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彭博社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沙特的石油总出口量直接从战前的700多万桶暴跌到了419万桶，几乎腰斩了。
对，这个跌幅是非常惊人的。要知道，沙特是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国，总出口砍了快一半，背后是红海航道的风险，还有整个中东战事对能源运输的冲击，这是大背景。但反常的点就在这儿，总出口暴跌的同时，沙特对中国的石油供应量不降反增。
没错，直接从之前的133万桶激增到了220万桶，增幅高达60%。而且沙特通过红海盐布港的出口量已经占到了战前总出口量的一大半，就在这极其有限的出口配额里，中国拿到了绝对的优先权。
这还不是个例，不光是沙特，咱们挨个说，阿曼直接拼命提高产能，新增的石油产量全部卖给中国，其他的客户暂时都搁置了。还有阿联酋，总出口量暴跌了60%，但是对中国的出口逆势增长了12%。
最有意思的是伊朗，美国媒体还扒出来一条隐秘的石油通道，伊朗先通过海运把石油运到巴基斯坦，再换装大船全部送往中国，完美避开了被封锁的海峡。你看，
这里面就有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沙特和伊朗最近关系可以说非常紧张，阿曼是中立国不站队，这三家关系好的坏的中立的出口石油的选择居然惊人的一致，全都优先给中国。小林，你觉得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直白的一句话就是，这些中东国家，不管是沙特代表的海湾王爷国，还是伊朗，甚至是中立的阿曼，都觉得美国不靠谱了，他们必须给自己找新的出路。
一针见血，过去几十年中东石油贸易的核心锚点是什么？是石油美元，是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中东国家把石油卖给欧美换来美元和安全保障。但现在这套体系正在快速崩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饱和攻击打得千疮百孔，连停火协议都是被逼着签的，他连自己的基地都保不住，还怎么给这些王爷国提供安全保障？
对，而且不光是安全层面，经济层面也是一样。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就直接说了，从经济和能源结构来看，中国的优势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替代不了的。这里面有两层逻辑，第一层是当下的石油贸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有最稳定的购买力，你把石油卖给中国，不用担心付款，不用担心订单中断，这在乱世里是最稀缺的确定性。
没错，还有第二层，就是长远的能源转型。美伊冲突让中东的能源供应变得极其不稳定，日本、韩国、印度这些能源进口大国都在拼命加速能源来源多元化，推进低碳能源转型，而转型需要的光伏、风电、储能这些核心设备绝大部分都要靠中国供应。
我补充一个细节，路透社也说了， 这次战争让国际油价持续飙升，反而直接助推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迎来了大爆发。你看，一边是中东的石油优先供给中国，另一边全球能源转型需要的清洁技术、新能源车全是中国的主场。这一来一回，中国在全球能源产业链里的话语权直接就上了一个大台阶。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对比，当欧美全面去工业化，都去拥抱金融赚快钱赚大钱的时候，中国反而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高科技和制造业赚所谓的辛苦钱。现在全球地缘冲突加剧，经济金融环境风高浪急，各国都在找稳定的发展环境，突然就发现中国一直都是全球稳定的压舱石。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中国在中东一直都是只做生意，不干预各国内政，也不驻军。就凭这一点，就和欧美几百年来的侵略殖民传统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这些中东国家被欧美操控了上百年，太清楚站队的代价了。而中国给的是平等的合作，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贸易，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
聊到这儿，咱们就得说说为什么这些王爷国之前会一头扎进美以的贼船里，又为什么说现在他们正在为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这就要从最近那场堪称荒诞的美伊停火谈判说起了。